开设一个特色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满心的感谢，今天我们是培林圣学院去冬季班的2019年的第一次开课，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其中都能够享受你的恩典，也能够从你那里得到上帝的智慧，也愿你丰富的祝福培林圣学院给所有学习的老师跟同学们，祝我们把这一切的仰望交托在你手中，愿你自己带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
Amen，
Amen。
好，现在请大家，我们那个有讲义在那边，话有讲义在那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第一天的课，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把课程简介的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哈，现在开始，我们现在开始来谈这个课程的简介好了。我们课程的目的是要对借着对灵修的认识跟学习，在生活上听从圣灵的引导跟保守，然后并顺服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的教导，来建立自己的属灵生命，为主而活，胜过试探，也为主发光，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的目的哈。然后那个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书3:2-3，他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我们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灵修在这句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灵修的目的就是要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去跟我们的主是一样的洁净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这堂课的一个目标哈，目标。然后我们上课的进程呢，我们是第一节我们有11节课啊，11节课，但第一节就是今天就是戏缘，然后第二节课就谈谈那个祈祷的生活啊，然后第三节课就谈谈我们认罪的操练啊，那第四节课就谈读经的操练。读经操练中间，我们可能会有怎么去读圣经，然后我们怎么去读写这个每日灵修啊，或者是凌晨日记啊，那些东西，我们可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学习到，然后再学一个顺服的操练。其实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懂得怎么样顺服。那顺服对我们来讲，在我们生活上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在家里可以有顺服的观念，然后你家人就会处得很好。那如果你在公司里面的话也是一样哈。那然后就是服侍的操练，那我们除了顺服之外，我们目的干什么？我们就是要服侍我们的主啊，服侍我们的主。第七呢，就是来崇拜的操练。那崇拜操练有的人不太重视崇拜，觉得崇拜就礼拜天嘛，但事实上不是。当我们在崇拜中间，我们有一个操练的时候，这是一个团体的一个操练，一个可以跟团知道说怎么样跟团体的一个敬拜哈，敬拜。那学习第八个，就是当我们有那么多操练之后，我们就学习来怎么认识主啊。来第九呢，就是不但认识主之后，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在整个神跟人的关系里面，在世界里面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哈。那第十项呢，就是属灵的征战。那我们通常了解以后，我们就要发现说，我们确实面临到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最后就是一个总结哈，这大概就是我们这堂课大概会走的一条路哈。那大家可以继续拿下来看哈，那个讲义里面哈。我希望是说，大家每一次上完一节课以后呢，就是回去呢写1-2页一个心得报告。然后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就可以交给老师了哈，交给老师。那我想我们大家来上这门课呢，在心中的一个渴望，渴望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到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灵修的生活哈，灵修的生活。那评分方面里面都有，大家注意看一下，注意看一下。那书的话，我们要指定书，一个是富士德他的Richard Frost 的他的哈，他是属灵操练的礼赞哈，就在那里那本比较小的哈，比较小的这本书，我可以拿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本哈，这本属灵的操练。然后再来一本呢是灵命塑造，这是王志学，他们是中国学人培训教材哈，这是海外校园做的这本 小小的，我是希望到，我希望我们两位同学啊能够下去买一下哈、啊、这本来看了以后大家写个小小的心得哈、啊、那其他的书的话那边都有哈、啊、那边都有，只是说可以作为参考，可以作为参考。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继续往下看。那今天是第一节课，所以我在想说，我一直为这一堂课一直在想说，我到底要讲什么呢？啊，对，我在想说，我们先来谈一谈，就是在第一天的课，来让我们大家先谈一谈，说我们如何建立一个灵修的生活习惯啊，灵修的生活习惯。当我们大家一起来到这边的时候，当然我们就希望我们有个灵修的生活。那灵修的生活一定是一个习惯养成才有办法哈、啊，所以。灵修的生活其实在教会是很重视这个问题的，那真正经常灵修的信徒呢，其实在教会很一点点啊，占教会一点点，很少部分。为什么多数的信徒不曾建立这个灵修生活的习惯呢？可能有下面三个原因啊，下面三个原因。第一个，虽然知道基督徒有灵修这回事，但是没有详细的去了解啊灵修的目的跟它的重要性啊，这是大家忽视以后觉得说我到教会来就好了，那可事实上呢，你没有灵修的话，那么你失掉一个基督徒的那个福分，基督徒的福分，因为你要当你跟神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的时候，你才会享受到神给我们的那个恩典跟平安啊，这是我们要在灵修里面会得到的哈。第二个就是说不知道怎么灵修，有人就根本我不知道怎么灵修，你叫我灵修我不知道，然后他也就不那个，那有些就被一些事情阻碍了，比如说晚上看电视啊，然后聊天啊，上网啊，这些东西都会阻碍到那个大家不灵修哈，不灵修。所以我们来看看，就是说我们看一看说对灵修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不完整的一些观念，我们可以看一看哈，可以看一看。那我们讲义里面有哈，那这当然这个都是别，他是说这个吴楚光先生就在他最理想的灵修里面小册子就讲一些他在夏令会中间碰到的一些问题哈，碰到一些问题，有的人说、啊、如果不灵修，那我哪一天碰到钉子啊，我会倒霉啊，会发生意外啊，其实这不对的哈，这不对的哈，这是不对的哈，这是一个不对的。那还有另外提出来就意见，就是说我感觉到好像如果不灵修的话，我就不是基督徒了。其实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的说法哈，也不是这样的说法。那灵修的话，其实不是说作为一个教条哈，不是，是我们从心里面真正想要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来享受神的那种给我们的那种满足哈。那有的说灵修我才知道神哪天会给我一个指引什么啊，那这是最多的问题哈，最多的问题是说弟兄姐妹常常会问说我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因为没有灵修嘛，他就不知道神的旨意在什么。其实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都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当然我对我们中国人来讲，那基督教神有时候他们会把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宗教观念放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灵修。为什么？最常的经验就是说，有的人心理上好久都不来教会，突然发现他出现以后，结束一崇拜结束，他第一件事情找牧师，牧师等一下你到台上去帮我祷告好不好？他就觉得说，还牧师帮他祷告，他就觉得他心里很安慰。那事实上这也对，如果他也常常灵修，他就知道他在家里面跟神就可以建立一个亲密关系，而不需要牧师来帮他这样的按手祷告哈。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或许他真的被传统的佛教观念觉得说大和尚啊来加持的话，比较有他把牧师当成和尚了，你知道吗？他是心理上是这样想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灵修，然后就不会出现这种笑话哈，出现这种笑话。好，第二我们再看看灵修的目的跟重要性啊，灵修的目的跟重要性。第一个，在灵修实践有两个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去了解，就是说最重要的是神在这段时间中间有所得着。所以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是跟神在建立关系的，我们是要让神有所得着。所以当灵修来讲的话，是以神为中心啊，来赞美神，来感谢神，来敬拜神，来爱神。所以亲近灵 亲近神是灵修的必要包括的一个事情。我们灵修并不是说我们要从神那边得到什么福气，而是事实上我们是来亲近神的，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以神为中心啊。第二就是当我们从灵修中会做到什么事情，会得到在灵修的过程中，你比如你很软弱，你生病，你躺在床上很气馁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金句给你的，你就看到一本看圣经中间的一个金句了，他给你力量，给你力量，他就给你力量，给你帮助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读经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很认识神跟上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在祷告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重担呢卸给神，卸给神，卸给神，然后获得主那边主而活的那种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想说，像我们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做一件事情，我们压力很重，压力很重的时候，我们当我们祷告，想到说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要平安一来的时候，我们力量就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灵修的工作。其实灵修很简单，您为什么要做？很简单，像我们李弟兄，
是
你是国手对不对？在台湾是打网球的对不对？
吹牛的
对。
你以前玩过一点点。
可是你问他，你打网球的时间一定比我多的。
应该是。
对。所以我们一直讲没有灵命，为什么没有灵命？因为没有灵修嘛。有很多人说没有灵性没关系嘛，是因为就是需要我们需要花时间来跟神浸泡在一起哈，浸泡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从神那边来的一些感受哈。所以灵修其实不是以时间长短为标准，而灵修的时候也没有，也不是说跟灵修来讲说我很享受跟神的那个关系很甜蜜，那么我灵修不是这样的，而事实上这是我们来亲近神，以神为中心的一件事情啊。第二就是说，第三点就是说，灵修的时间长短是没有标准的，不是以灵修长短说，我今天是不是灵修一个钟头或者两个钟头，也不是说我跟神有什么亲密关系的，很甜蜜的，我祷告很甜蜜的，那我就来灵修，不是这样的。但是灵修可以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到，如果这个我们基督徒在家里面常常发脾气的话。我们有个姐妹常跟老公吵架，她说在教会很热心，可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她跟神的关系有问题，有问题。所以每次我到她家去的时候，我都带着她一起来祷告，我都不要再听她太多的那些其他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她跟神的关系有问题，有问题她就带不出基督的香气。所以我们一直灵修目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生命长成跟耶稣的身量，这是我们在灵修中间一定会得到的。第四点就是说，灵修的话就是我们灵性的一个操练跟修炼，这当然与普通人来说跟自我修养那个东西有没有一样，但其实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灵修乃是有圣灵的引导，就是圣灵在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说我的意志，我今天要看三章的那个圣经或者怎么样，不是这样。而事实上是我们在那个刹那间，我们借着我们祷告，借着我们赞美，借着我们读经，然后这样的时候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啊，这才是真正灵修的一个在生活上的一个需要啊，需要。所以我们借着灵修的操练，在性格方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第一个就是你会看到哈，对罪会更敏感、更厌恶啊，你会常常发生就啊，我怎么会犯这样的事情？你会比较敏锐一点哈。那对神呢更有信心啊，更有信心。那对神呢更会顺服啊，更会顺服。顺服其实有时候你会放在生活上，比如说你跟太太吵架，我们跟太太吵架骂太太一句了。可是这个时候圣灵会来责备我们，责备我们说我们下一刻钟会不会再跟他来再吼？应该不会啊，应该不会。这就是一个顺服啊，这是一个顺服。然后对人就更有爱心哈，那对敬拜神跟赞美神、感谢神就更认识神啊，更认识神。所以对属灵的事物呢，这样就会有参透力跟洞悉力啊，这就是我们自己在属灵方面会有一个很好的操练哈。有操练的话，我们在属灵方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 感受嘛，很多的感受。所以当我们灵修完了以后，我们千万不要在心理上告诉我们说，哎，我现在可以过一个自己的生活了，过一个很好的生活。不是，我们必须要继续听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引导。我们是为主而活的啊，刚才我们就讲了，我们为主而活，我们一定要胜，为主而活，胜过试探，然后为主发光。所以记得灵修的成功与否的判断，不在于灵修时间的灵修时的那种情况，而在于灵修之后我们生活上的表现，我们生活上的表现。所以刚才牧师在讲说，当我们跟先生关系不好的时候，当我们跟太太关系都不好的时候，其实不是先生的错，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跟太太关系是我们什么？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不那么密切。所以灵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所读的神的话呢放在我们生活中，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好的一个灵修的结果，一个灵修的结果。第三，我们就要先谈谈神的话，个就是圣经哈，圣经在圣灵中的地位，我们要谈一谈。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他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为什么在灵修的时候要看圣经，要以圣经来那个？他说告诉我们怎么讲。他说，圣经都是神的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一切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各样的善事。哦，原来我们读经是让我们得益处，以后我们学义之后，我们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可以成这样。那种善事就是说得神所喜悦的事，得神所喜悦的事。所以神的话语就可以让我们好好研究的话，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说，使我们能够没有信主的人能够得到悔改，能够归正得救，然后也可以使我们信徒领受到教训，然后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啊，也使我们能够渐渐的多认识神和效法神，行他的公义啊，也能够责备犯罪的信徒，使他知道有所悔改和纠正啊。这条是很难啊，我们明明看到一个人他真的犯错了，我们要怎么样去劝他？我们要怎么劝他？李弟兄，我们要怎么样去劝他？啊，是当面指责吗？不是，我们应该
这个劝他信到神的话语。
嗯，
因为在神里面，我们是心里面是洁净的。
是
啊，灵修这个圣灵他不到你的心里，因为你的心里不洁净。就像我个人一直想办法洁净，一直做不到啊。所以说上圣牧师跟我讲，要洁净你的心，圣灵才会来。当你心里面很洁净的时候，那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常常牧师在我面前，我说牧师不会生气啊，他是我老乡哎，不会生气哎。
为什么？
因为他早就已经心里面
常常生气。小时候我当奶奶跟我儿子讲说，跟他孙子讲说，你不要随便生气哦，这样生气以后，他说你的肚子会长大的。结果他跟他奶奶怎么讲？他说爸爸常常生气，肚子都没有大大的。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大人，我们一定要做小孩子的典范，我们一定要做小孩子的典范。我们自己，那时候我还不信主，那不信主了。那就真的是很多的指责，很多的批评，啊，很多的批评。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发现神的灵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开始软弱下来，我们开始有温和的心啊，这就是信主真正的一个给我们带来。我牧师常常跟大家讲，给我们带来一个心灵上的平安跟平静啊，那个是真的不信主的人是没办法体会的啊，没办法体会的。所以在信徒中间，我们产生不知不觉的会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功能啊，潜移默化的功能就开始影响到别人啊，我就变成一个是成为影响别人的那个人，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也能够使空虚的心灵啊得到持久的满足啊，得到持久的满足，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心灵上没有神的话，我们心灵上是空虚的， 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一空虚起来，不是看电视就是看小说，要不然就到赌城去赌一赌，或者是找朋友聊天，或者喝酒，这就是我们信神的人得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处哈，很好的好处。所以在灵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除了读圣经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别人写的那些圣经的那些心得啊，或者是属灵的那个经验，我们都可以看哈，我们都可以看。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个灵修的一个效果，灵修的效果。那我们要看一看，就祷告在灵修的中间的那个地位是什么。所以我们也要谈到那个祷告，祷告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灵修是神跟人的一个交通，借着这样的交通，神得到满足，那人的灵性呢，也就得到造就，而得到好处，得到好处。只是那好处当然只有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叫做如人饮水，怎么样？
人软自知，
人软自知，人软自知。我们只有真正浸在浸泡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才感到神的那种荣美，跟神的那种温和哈。所以在这样子交通中的时候呢，神会借着圣经跟我们讲话，神也会借着圣灵跟我们讲话。所以我们一定借，那我们人怎么样？我们人就是借着祷告，跟神来倾吐。跟神来倾吐，跟神来倾吐。那这个倾吐呢，我们有时候是自己，有时候是无言，很喃喃自语在那边跟神倾吐，你都会感觉到得到一个安慰，得到安慰。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爱神的心，然后才能够爱听神说的话，然后我们的神，我们的爱也才能够像神，这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我们只有常常交通之后，我们会产生一个什么感谢的心。当我们产生出一个感谢的心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出一个爱，爱神的心。当我们产生一个爱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凭着爱神的心而去爱人，而去爱神。所以灵修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多的帮助，给我们很多的帮助。然后在祷告中呢，我们跟神相交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享受。除了祷告可以跟神交通以外，其实可以带来一些实际的效果。那个效果就是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圣灵会充满你，好，我们圣灵会充满你，充满我的是那个果效，你是想不到的，是想不到的，只有自己才知道说这个刹那间神与我同在，啊，与我同在。有一次我妹妹住院，医生怎么查都查不出来，查不出来，那时候我才刚信主而已，那就送到南加大学了，因为那时候也没保险，就送到南加大学。然后医生就这样帮他看，整整一堆人在那边来了十几个。那时候我还觉得哇，美国医院真好。然后那么多医生来会诊哈，就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教学医院，后面跟的都是学生啊，是来学习的哈。这样，真的后来他查不出他什么办法，结果他说真的没办法了，就我跟我太太去看他的时候，我只能帮他祷告。那时候才刚信主没多久，我在帮他祷告。可是当我的手，我背着他，当我手在他背后按着他的头的时候，我突然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感觉那个神的爱就已经摸着我了，我也看到就好像摸着我的那个第二个命。然后就这样祷告完了以后，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第二天医生来告诉他说：“你可以出院了。”你都不敢相信，原来是查过来的，就说你可以出院的，这样说原来查出来了，只是血中少了两个维生的矿物质，铁矿，不是铁矿，是硒，少硒，我们都不知道说血液里面会有硒，那结果少了硒以后就容易昏厥，就容易昏，然后不能坐起来，所以会容易吐啊，后来就是找出毛病来啊，所以你就知道。你就知道说，如果祷告在那一刹那间的时候，我还真正享受到说神跟我们同在的那种愉快，那种愉快，那种满足，那种满足。所以祷告给我们来讲，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碰到，但是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是牧师可以跟你保证的。只要你全心放下来以后，所以祷告就是让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世人可能都不知道说祷告到底有什么用。可是我们真正知道祷告可以拯救人啊，祷告可以拯救人，这是我亲身的一个经验啊，亲身的经验。所以靠着祷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里面有写到哈，他说信徒的信心会更坚定， 然后生活呢会更圣洁，环境呢有了有变，环境有了变化，心中有能力来应付恶劣的环境，恶劣的环境。其实这一条就是当我们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信仰是给我们产生力量的啊，信仰产生力量的，我们会不怕，因为我们相信神会眷顾我们，神会眷顾我们。那悲哀就化成喜乐，然后极复杂的难搞定的事情呢，完全迎刃可解哈，就像刚才我妹妹那个病一样，完全迎刃可解哈，我们不至于陷入那个试探的迷惑中。那信徒能得到神的引导，还有我们个人心灵呢，可以放下来哈，可以放下来，然后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使我们能够更认识神，使我们能够更认识。那所以我们怎么样进行灵修呢？这是一个大概吧，哈，一个大概的。其实灵修没有硬性的规定说你要灵修多久啊，你要三个钟头还是一个钟头还是半个钟头，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你不灵修不规定自己一个时间的话，那么我们的惰性就会怎么讲？就会想到哎，今天干脆不要写好了，或者干脆怎么样？我说晚，其实我灵修的时间是晚上，我在睡觉前。啊，睡觉前灵修，灵修的话，我就把明天要放的金句，我每天都有一段一个金句给会友，所以已经连续说三年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可以连续说三年了，已经连续说三年，就好，那个花轿有没有啊？看到，老板有看到哈？
没的，
每天一大早到五六点半、五点以前就出去，
对，眼睛张开，
对对，
有故事传来，
是，就是真的。有时候你就要一定要硬性给自己，如果硬性给自己的话，我以前很早以前三年前我也是曾经放过，放一次放两次放完就又过去了，可是后来我就硬性的给自己说，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灵修东西写出来，写一句话，然后后面写一个感言，一个金句一个感言，这样然后就写出来，写出来以后我做的方法是，我先把这些东西放到台湾去，因为台湾时差比我们早一天嘛，早半天还是早一天，我早了16个钟头，16个小时，对，所以先我就先在我晚上，为什么我在晚上灵修？灵修完了以后就先放台湾的那个 LINE 放，先放给台湾的 LINE 的主群，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放到美国的这个WeChat上面，这样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我们灵修一定不要。这样才不会停止啊，才不会停止。第二个，选择一个固定的地点，你说你自己的书房，还是你的客厅，好，都是要固定的地点。你看马可福音1章35节，他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区，在那里祷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稣也是一早起来，他就在那边去祷告了，去祷告。他为什么？他选择一个很安静的旷野，很安静的地方，很安静的地方。我记得我以前在农场的时候，我自己一个小农场的时候，我叫工人来家里，那个墨西哥工人，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叫工人来家里，那帮我修到晚上五六点了，就像这个时候六点六七点了，突然一个工人不见了，你知道他，后来我一直在找他，还两个工人一起来的。一个大工人进来了，小工人不见了，然后我们又一直在找他，就找到后面去以后，结果他在那个草丛中间跪在那里祷告。他说他觉得那个地方好安静。那这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你他我说那你为什么？他说我真的很难在美国找到一个，因为那个草已经长那么高，才会那么高，就是下完雨以后，他还就长那么高，就他就在那个草丛中间去祷告，他安安静静的躲在里面。他也不怕在里面好好祷告，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当你会发现一个旷野的地方，好处是安静，要安静。那灵修的内容跟程序哈，其实灵修的内容跟程序我们随时都可以变化，也就是，但是唯一的有两件事情，可能我们不能放掉，一个就是读经，一个就是祷告哈，这两件事情我们不能放掉，但内容跟程序我们可以放掉哈。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哈，看一下内容。看第三段嘛，就是第三段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灵修的程序。其实程序是什么？第一个要有唱诗，第二个要简短的祷告，第三就读一段经文，第四要跟着祷告， 然后第五则来自一个唱诗结束，然后写下一个灵修的笔记。唱诗你就为安静来预备神啊。那我们现在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打开 YouTube， 打开 YouTube 找一段你愿意跟着唱的歌曲，放轻声一点，然后就跟着唱。唱的话，那我很轻声的在唱的时候，慢慢的就把我们打动。我用的最多的就是《感谢神》那首歌，《感谢神》那首歌是我用的最多的哈。李金秋哈，我们常常在放的那首歌，那首歌就是我在灵修的时候就轻轻的一放出来，我就开始心里就开始感动，就开始火热了啊，就开始。然后开始以后，我们就借着那种感动，我们来感谢神，然后我们来感谢他赐福给我们啊，然后感谢他每个月补赐啊，有诸如此类的，我们都很感谢。然后感谢完了以后，你再来开始来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话。有时候你可以找一本书，比如365天都有的，然后读他一段啊，也可以这样，也是可以哈。这样也就看自己选择哈，选择看你要怎么，或者是你说我要一天读八章，然后四个月把圣经读完，这也是一个方法哈，你可以来做一下。然后祷告，那跟着再来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比较大啊，比较长。比较长的时候呢，你又包括感谢，包括赞美，其实认罪比较多。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不经意的，然后甚至故意的犯罪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来跟神有一个忏悔的沟通啊，来一个认罪的一个祷告。最后我们还是要唱诗啊，唱诗的结束。但是记得可以坐下来写下你的笔记啊，写下笔记。那像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我是用一个小小的笔记。当我想到的时候，甚至在开车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做生意要开长途车，开4-5个钟的，可在长途中间看到了，我也是把它按下去，然后就把它录下来。啊，这样对自己日子过了以后，你来看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神在任何时候都在跟我们交通，都在跟我们同在的，你都会有感受的。所以灵修的程序没有一定，但是灵修的两个重点，中间不要忘了读经，不要忘了祷告。所以灵修的时候祈祷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祈祷是我们敬拜感谢赞美，然后我们将荣耀归给神，颂赞归给神。所以我们灵修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以神为中心，要叫神得到满足。所以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想到教会还有很多事工，比如自己的私人的事情啊，还有很多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另外找时间，不在于我们那个灵修的那个时段啊，就不在于我晚上那半个钟头的一个钟头那个时段里面啊，那个时段里面。最后灵修有哪些阻碍，我们来谈一谈啊。灵修刚才讲到有阻碍，阻碍的话就是有时候是电视跟网络啊，电视跟网络，老人家就是电视。我妈妈一天可以24小时在看电视，恐怖片，24小时在看电视啊。然后像现在天气冷，就给他一个小电炉，然后脚就翘在那边就开始看电视。他95岁，他看电视。那我们呢？回到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有时候在网络上面，我们一耽误就30个钟都在上面。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常常提醒自己说，我们不能再去看网络的东西。你去查一个东西好了，你一查就太多东西，太多东西，结果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自己心理上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说，网络跟电视这是妨害我们灵修的一个。还有没有定下灵修的固定时间，这个就常常会丢掉。好像我以前，我几年前的时候，我就是要写，每次都写到一下没有固定时间，有时候早上，有时候晚上，到最后我就那个经济就没有了，所以很容易那个疏忽掉。所以这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固定的时间，你们两位回去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固定的时间，给自己固定一个时间。我相信你
三位
啊，三位还有李灿哦，三位好，给自己一个固定时间哈，给自己固定一个时间，给自己固定。既然来了，我感觉是这样，我很感谢你们。既然你们到了这个地方来读，你们心理上一定有个渴望，渴望说我要跟神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渴望说我自己的名定一定要有一个对峙，不要去跟别人比，你一定要跟自己比， 说我今天的能力会比昨天更好，然后我要有一个自我的超越。当你有一个自我超越的那个心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给你地上加力，福上加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固定的时间好。但是有的人就是说灵修以后今天看了半天好辛苦，那段经句看不懂，看不懂，可像我的话，我是书比较，我就可以翻五六本的解经书来看，到底这个跟我想的为什么不一样。如果是自己看不懂，然后又在里面得不到丹田的滋味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放弃了。这是我们在灵修中间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它突破啊，一定要突破。突破我们就是去参考别人的或者请教别人都可以，你慢慢的你就会从灵修中得到一个丹田的滋味。而第三第四点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罪。有时候我们信徒明明知道犯错了，可是就是不肯悔改，我们不肯在神前面认罪，我们不肯在神前面认罪，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借着圣灵的责备，然后知道我们在哪里犯错，我们在哪里是有罪的。那当然罪并不是说这是法律上的规定的罪，而是圣经的教导跟我们背离了圣经的教导，我们背离了耶稣的教导，这个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要很恳切的跟神来悔改嘛，悔改能够知道跟神来悔改的时候，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灵修的生活，否则的话我们的灵修是假的啊，我们灵修是假的。所以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特别清楚的。最后我们就来到结语，结语其实我们既然明白灵修的目的了，你知道灵修是怎样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一些阻碍，现在最重要的还是靠我们自己要立定心志，然后跟神祷告，求神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要排除一切的困难，建立一个灵修生活的习惯啊。这灵修的生活是你久了以后你成为一个习惯啊，成为一个习惯。然后愿主帮助各位，我们跟我自己的哈，一生中都有一个成功的灵修生活，来荣耀给归给主。然后也让这些没有灵修生活的弟兄姐妹，因着我们的影响，然后慢慢的来尝试一下主恩的滋味，主恩就最后就是祈求神，祈求我们的主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跟智慧，磨去一些灵修的阻拦，借着灵修的生活，让神的恩典我们在我们一起当中。阿们。今天的阿们，那就到这个地方来，谢谢大家。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家庭祭坛？
家庭祭坛，
夫妻在一起进修
是，这可能是我们那个不是那个，对，家庭祭坛。家庭祭坛的话，变成家长最重要。你是太太带人还是那个先生带？家庭祭坛，有没有做家庭祭坛？
比较少。
有在带到，你会觉得很辛苦吗？
有时候会
辛苦在哪里？
会意见不一样。
我觉得家庭祭坛对我来讲比较辛苦的是，我太了解太太太了解我了。有时候我们讲什么，觉得说还需要讲吗？然后有时候我们讲过了，太太又不高兴，啊，这就是家庭祭坛带来的。但家庭祭坛好处就是说，可以带着家人一起有一个生活，啊，那唯一能做的，我是觉得祷告，像我孩子以前，现在是38岁、37岁，但以前小时候我还没有跟他们有一个比较亲近的一个关系，就是我都是教导。都觉得是对的，可是到后来，现在像现在他们回来，每次要离开的时候，我都叫他们，跟我太太还有我们大家站在一起，手拉手，来一起祷告，来为他们祝福。啊，原来开始他们会有点反抗，他们觉得说不需要吧，我们就这样 say hello 说再见就可以了。但后来养成习惯以后，每次离开的时候， 他们都很喜欢，我们把它祷告，为他们祝福，然后跟他拥抱。这是很难得，这是家庭集团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你会突破你跟孩子之间的那个隔阂，而且我觉得孩子的隔阂是，我觉得孩子的教导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生奋斗的事情，好意思，哪怕已经到三十多岁了，两个男生了，但是你还是要继续的跟他沟通。继续跟他拥抱，而且你要继续跟他拥抱，啊，这样他慢慢慢慢才会消除在成长过程中，你对他的伤害。好，我们不晓得，可能是我们只是一句话，在我们感觉是为他好，可是我们却伤害了我们的孩子。这是要以后到很多年之后，他们才愿意告诉你的，啊，他才愿意告诉你的。那可是，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很骄傲，你觉得你的父权。你父母的权利已经施展开了，事实上你伤害了自己的孩子。好，就像我孩子有他那时我记得是高二十年级还是十一年级的时候，我回到家，我从外面回来，下午三点多四点多回来以后，他就跟着同学要出去，可是我看到他穿着一条裤子是垮到一半，特别宽，那口特别大，
对，那个时候
那我简直受不了了，我觉得说他好像已经跨出准备开始叛逆的那种感觉，我当场就跟他讲说，你现在赶快到房间去把裤子换下来，否则你今天就不要出门，是吧？后来他换下来了，我也很高兴，那我高兴了十多年，然后每次都拿这个来跟同辈来炫耀。可是等到他二十多岁的二十五岁还是二十六岁的时候才跟我讲，他说他真的伤害他了，他说伤害到什么情况呢？伤害到后来他到读大学的时候，他还跑去他们学校去找他们的心理医生，就后来我就跟他拥抱，我说跟他说对不起，这我真的不知道，我说按照我们中国文化，我觉得我这个是保护你，可是事实上对他伤害，啊，所以我就只是说，在这样的过程中，所以家庭剧场是很重要。其实家庭剧场是把神带入我们家庭里面，然后让神来借人神的能力来介入在我们中间，这样，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问题？那我们请院长帮我们做一个结束吧。